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川普说如果他当选会取消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川普呢在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的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会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川普周六对支持者们是这么说的，他说为了保护明尼苏达的工人们，我会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待遇。川普表示，中共当局呢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在很多和美国的协议都加了附加条款，从而取得了更为优惠的贸易条件。川普说呢，这会被废除，我会去把它废除。那么川普还重申会通过川普对等贸易法案。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川普说，这意味着如果中共或者是其他任何国家让美国支付100%、200%或者是300%的关税或者是税收的话，我们也会让他们去支付100%、200%、300%的对等关税。这只是以眼还眼，是时候这么做了。那么在集会上呢，川普还表示，如果他重返白宫，会取消拜登政府的电动车政策。川普这么说，他说我爱电动车，伊隆马斯克呢也支持我。川普说，伊隆是一个好人，他支持我，不过他明白这是对的。电动车有很多好处，但是不应该100%取代燃油车。川普说呢，电动车啊应该是有别于燃油车的另外一个市场，不应该完全取代油车。那么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川普还表示他会开采更多的石油，降低美国通货膨胀，并且保护明尼苏达州的钢铁厂。在过去的两次大选中，明尼苏达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然而在2016年的时候，希拉里虽然赢得了明尼苏达州，但是和川普的票数呢只差 1.52%。 以县来计算，希拉里在82个县中只有在9个县取得胜利。从6月底到现在为止，美国两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是变化最快、最难预测的一场美国大选。那么在6月27号的时候，拜登和川普的辩论中，拜登表现不佳，让民主党陷入混乱，引发了要求拜登退选的呼声。随后呢，川普在宾州的竞选集会中遇袭幸存，几天后他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作为竞选伙伴，并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团结了共和党。然后呢，大约在一个周之前，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并且表示副总统贺锦丽是他的继任者。然后36个小时之内呢，贺锦丽就成功的让民主党团结了起来，支持他的候选资格，并获得了足够的民主党代表票，成为民主党的推定总统提名人。那么接下来的100天之内呢，川普会和贺锦丽角逐白宫。在最新的几份民调中都没有明确的领先者，外界也在分外关注，说两位候选人在外交以及对华政策上到底有什么样的立场，希望了解下一任美国政府潜在的政策改变。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州正在积极的从中国撤资。美国印第安纳州参议员克里斯·加腾表示说人们应该把政治放在一边，团结起来，反对中共及其对我们国家所构成的所有的威胁。那么在过去的一两年之间，美国的印第安纳州、佛罗里达州、密苏里州、奥克拉荷马州、堪萨斯州还有宾夕法尼亚州，这六个州呢已经开始要求各自州的退休基金从中国撤资，更多的州呢也正在考虑要这么做，他们都希望能够尽快的撤出在中国的投资，这样呢是为了保护本州的退休基金不要在可能的印太冲突中受到附带损害。政客杂志报道说啊，尽管采取从中国撤资行动和考量的州大多数呢都是共和党州，但是其实这股趋势呢并不仅限于某一个政党，而是反映出美国民众对共产中国的看法正在恶化，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共识。 皮尤研究中心在去年有一个调查，就显示 83% 的美国人对共产中国是持有负面看法的，4/10的美国人呢，把共产中国描述为美国的敌人。这是这个智库从2021年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以来的最高的比例。所以呢，智库就说啊，限制中共的影响力应该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其实在之前多年来，退休基金和美国公司一直在呼吁啊，向不断增长的经济体去投资，特别呢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很多人也曾经一度认为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共产中国也会变得并不那么的专制了。但是现在人们却发现啊，在中国投资的风险还是在不断的堆积。那么其中有一个重大的风险，就是人们对中共可能会武力入侵台湾的担忧在不断的增加。当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现在已经退休的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在2021年的时候就曾经预测说，北京最早可能在2027年武力入侵台湾。那么同一年晚些时候，台湾的国防部长也曾经警告说，中国将会有能力在2025年之前发动对台湾的进攻。但是呢，五角大楼的官员，指的是美国官员啊，就淡化了这种危险迫击的氛围。他们表示，美国和台湾的威慑力让中共的侵略行动呢，不太可能很快发生。那么尽管如此，中美摩擦再加上印太冲突风险在不断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如果印太地区爆发冲突的话，在中国投资的美国资产就很有可能会被中共冻结。美国联邦政府的主要退休基金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已经在去年的11月份宣布，将停止对香港和中国大陆上市股票的投资。那么中国的股票指数呢，在今年的2月份也是触及到了5年来的新低，这也反映出海外撤资的经济意义。现在呢，美国越来越多的州都在敦促他们的公共雇员退休基金从中国撤资，禁止向中国实体出售土地，以及呢，还要求州级压力测试来评估台海战争对这个州的影响。在2022年2月份，当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有一些州就遭受到了和俄罗斯投资相关的资金的损失。然后呢，这些州啊，就随之吸取了教训，希望保护自己免受共产中国可能发动入侵台湾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金融溢出效应的不良风险。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开始也提到了，目前像印第安纳州、奥克拉荷马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他们都已经呢把他们的退休基金从中国的投资撤离或是在撤离之中。除了这些州呢，还有宾夕法尼亚州也是同样在从中国撤资。那么除此之外啊，在全美范围之内，各州的州长和立法者也试图在一系列的议题上对共产中国采取行动，从禁止 TikTok 到限制土地所有权，以及禁止州立大学雇佣中国学生作为研究人员，这些议题呢，其实主要都是和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关。美国财政部呢，最近还有一个新的规则，禁止美国投资者资助中国可能用于武器瞄准等军事用途的人工智能系统。那么现在呢，也有分析认为啊，不管是美国大选的结果如何，不管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获胜，还是川普获胜，这些对抗中共的政策呢，即使不会增加，也都有可能有效地看到他们对中共法律和政策的延续。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